好的，那今天我们主要在这里所要分享的呢，就是圣经神学。好，那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呢，这一个名称是有一些的陌生的哈。那我在这里呢，首先，就是利用霍志恒哈，霍志恒，那来用他写的一本叫做《圣经神学旧约》哈，那在这。用他的资料呢，来作为一个简单的介绍，什么是圣经神学？那霍志恒呢，他的名字是 Gerhardus Voss 啊，也有人翻译叫做魏斯坚啊，但我现在就用霍志恒这个名称。那我稍微查了一下，他是在1862年出生，到1949年过世哈，他是一个荷兰裔的美国人哈，那他也是一个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家哈，那就是根据我查考到的资料呢，他也有的时候被称作是改革中的圣经神学之父啊，所以他在这方面算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这是霍志恒，根据他在1948年啊，就是出版的这一个圣经神学当中呢，他简单的介绍就是，他说神学大致上分成四大类：释经神学、历史神学、系统神学和实用神学。那特别呢，释经就是说在释经神学方面来讲呢，那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整体哈，它解释圣经大致上呢，它可以包含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它是研究圣经的内容啊，然后呢，第二它探讨各卷圣经的写作的情形，包括作者啊、写作的时间背景啊、参考的资料等等啊，所以有的时候被称作是导论啊。那第三步骤呢，就是研究这一些个别的著作怎么能成为一本完整的圣经，啊，有的时候这被称作是正典的形成。然后第四步呢，就是研究神在宇宙的时空之内呢所做的一个自我启示，甚至呢，在他最初吩咐人写圣经之前呢，其实已经有了启示啊，但他长期以来呢，是一直不断的与成文的启示并进啊，所以这个最后一个步骤的研究呢，其实就是圣经神学哈。那霍志恒接着指出呢，就说这四个步骤呢，是根据人进行研究时的次序来排列，但是从神启示的角度来讲，它的次序正好是倒转过来哈。神先是有自我启示。然后呢，神分别的交托人写下他的启示，而这些作品呢，聚集成一本完整的书卷，最后呢，人去研究圣经的内容。好，所以跟刚才所谈的是正好是反过来的一个步骤。那根据霍志恒《圣经神学》的定义，啊，就圣经神学是释经神学里的一个分科，他要研究圣经所记载自我启示的过程。当然，在这里呢，所说的启示呢，那是指着一个行动啊。那圣经神学是要研究神启示的行动，而不是要研究神启示而写成的这个启示作品啊。那换句话说，大家注意，圣经神学它是特别以神在历史当中他所启示的这一个行动啊。那从这些的行动当中啊来看神的启示。那在这里，这个黄色底色的这一个呢，我是根据霍志恒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圣经神学教习的就职演说当中呢，他的这一篇的讲论当中，他给圣经神学下的一个定义。他在这里的定义就是说，透过超自然启示的历史连续性和多样性啊，来展示是他有机的一种发展进程啊，这讲到神的启示啊，那就是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它事实上是有连续性、 以及启示的多样性。那圣经神学呢，它就是透过这一种超自然启示，它本身在历史的这一种启示的过程当中来探讨它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进程啊。那这个是这个是霍志恒呢在他的信息当中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定义啊。那圣经神学啊，那他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是研究神启示的行动，那所以霍志恒帮我们总列了一下神启示行动的有一些主要的特性啊，特别呢在这里第一点呢就是神启示的过程是随着历史而渐进的啊，神不是一次就把所有的启示都完成了，而是不断的在行动中去显明。那但是启示呢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行动啊，它与另外一个行动是不可分的。那这个行动就是救赎啊，救赎。那救赎呢，那它是在历史中不断持续的啊，那因为它与历史上的历代人类有密切的关系，而启示呢就是要解释救赎，所以很自然的启示呢必然和救赎一样也是分歧展示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启示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特性啊，是渐进性的。那第二，启示呢也是包含在历史之内的啊，包含在历史之内。那神启示的过程啊，它不单是与历史相伴而行，它更是彰显在历史之内啊。历史事实本身就有启示的作用啊，比如说基督他被钉十字架，很好的例子啊。但是呢，我们要将启示的行动和这一种语句的启示或字句的启示呢，要并列而看啊，要并列而看。那论到这一个救赎与启示的结合呢，有两点呢是必须要记住的啊。第一点呢，就是这一些身兼两种作用的事件啊，就是不论是启示和救赎的事件，主要不是为启示而有的，他们的启示作用只是次要的啊。他们本来就有一个超乎启示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啊。那而且呢，唯有这样子呢，他们才会呢对人呢有一种教导的作用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些的行动启示呢不能完全自我解释，在他们的事前事后呢都有这种语句的启示来阐述说明啊。通常的次序是圣经上神先会或先知先说话，然后呢发生某一个事件，然后呢是解释的话语啊。那所以通常一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历史的过程啊是具有一种有机性啊，但在启示当中呢也都可以看到。那启示的渐进呢，它是一种有具有有机性的，是一种 organic 的啊。那而一个有机的过程呢，就是说它是就是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种像机械一样的啊，一个有机的像是一个生命体一样啊。那启示的渐进呢都有它的有机性啊。好，比如那一个有，既然它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呢，那就是说它由种子的形成开始，渐渐而完全的长成起来。那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种子在本质上没有像树那么完全啊。那这一种有机的过程，它为我们解释了几种几件事情。第一，它解释了为什么当救恩一出现的时候呢，它便已经是蛮有果效的啊。那这是有机性的这一个特性啊。其次呢， 他又解释了救赎在进行的时候怎样的紧密的左右了这一个启示的进展啊。那就是说当救赎行动缓下来或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呢，那启示也会用同一个步伐啊来跟着好、啊、来配合着。然后再者，从启示的有机性我们可以解释它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变化啊，这正是所有有机生命的发展中必然的一个现象啊。那新约的启示就叫旧约有更多的变化，先知时代的启示呢又叫摩西的时代也有更多的多样化啊。所以这是第三点的。第四点，启示对圣经神学之所以重要呢，是它的应用性啊，应用性。那换句话说呢，启示是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啊。那但他不是要我们单单在理智上来认识这位神啊，那要我们能够去更真实的认识他。而圣经告诉我们，认识神，认识神就是生命，认识神就是永生啊！这是主耶稣在约翰十七章三节所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注意，在这里的认识哈、啊，这 gnosko 希腊文的这一个认识，那它跟希腊人所谓的认识呢，闪族人也就是犹太人的这一个认识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希腊人的认识通常是指责用个人的知觉反映出事物的实体啊。那但是呢，在犹太人哈、啊，犹太人是闪的后裔，所以闪族人与圣经的认识呢，却需要将事物的实体与个人的生命的内在经验交织为一。我记得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也谈到希腊文 gnosko、啊、这个字认识 to know， 它在整个新约当中第一次的使用就被使用于约瑟和玛利亚的同房、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啊、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一个认识这个字呢，它不是只是一种理性知觉上的一种认识，那按照闪族按照犹太人的背景，这样一种认识是关乎到一种生命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经验的交织、啊、所以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呢，好我们读到在创世纪第四章谈到有一天亚当和妻子夏娃同房，这个同房其实在希伯来文也就是希伯来文的认识这一个字啊。那所以呢，霍志恒说，因此认识可以与圣经中的爱和专一的爱这样子的词是同意的啊，因为呢神他也愿意用这一个方式呢来被人认识啊。那换句话说呢，神呢他就进入世人的历史生活里啊，来启示他自己啊。那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稍微从霍志恒的教导啊，让我们大致上对圣经神学呢的一个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换句话说，圣经神学啊，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啊，它是在释经神学里面的一个科目，它主要是要研究圣经所记载的神自我启示的过程啊，这个这当中所谈到自我启示的过程的这一个启示呢，特别是指的在救赎历史当中，神他在救赎历史当中所采取的行动，借着这一些行动的本身呢，所带出来的一个启示的性质啊。那我们接下去呢，事实上就会比较有清楚的认识。那我们接下来呢，从这里开始，我们谈到圣经神学的呢，那主要就是根据Gregory Beale 哈、啊、这一位教授啊，那他是出生在1949年哈、啊，出生在 Dallas 哈、啊，那他呢是在 就是在这门课程呢，如果我没有弄错，它应该是在威敏斯特的神学院所上的这一个圣经神学的课程啊。那我们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收集他的资料哈，那算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学者。那我其他的我就不多介绍，我们直接的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课程的内容哈。那根据 Dr. Bill 哈 ，Bill 这一位Bill 教授呢，在这一堂课的主要的目标呢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熟悉有关圣经神学的文献啊，特别是关于新约神学的。那在这里呢，他这一堂课程有建议一些阅读，大家可以看到底下所写的。那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解释圣经的释经学方法与研究圣经神学的关系啊。第三点呢，旧约与新约之间的神学关系。那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哈，这里关注的不是旧约对新约在释经上的关系啊，不是一种 exegetical 的 relationship 啊，不是在释经学上的一个关系，而是旧约对新约在神学上的关系啊。那换句话说，在这里呢，不会有那么的，就是太进入深层次的释经学的对某一些经文的讨论啊，这一些 Dr. Bill 他都在其他的课堂里面有涉及到。那在这里呢，是直接利用这一些的经文呢，来阐述旧约对新约在神学上的关系啊。那换句话说，在这里所关注的呢，是从旧约及新约而来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啊，这些这是稍微请大家注意的。第四点，圣经神学对国度的概念的整体关系啊，那我们称之为就是叫做开始的末世论啊，这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啊，以及对新创造啊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啊。那这个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呢，我在这里只简单的把它翻成是开始的末世论啊。不过这个 inaugurate 这个字呢，它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就职典礼啊。就职典礼就是用这个字，换句话说，在这里呢，所讲到开始的末世论，是指的一个已经开始哈、啊，已经开始的一个末世的这样子的一个末世论 ，eschatology 哈、啊，所以这是这主要的目标哈、啊。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呢，有一些主要的主题呢，我很快的就是稍微把它的大标题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那它是开始的末世论啊，就是我们刚才说一个已经开始的末世论，它是新约神学兴起的一个底层，换句话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根基。接下去要谈到的是大灾难啊以及受苦的末世论性质啊。那开始的这一个末世灾难如同正在开始的国度的一个讽刺的一个层面啊，在接下来呢，讨论经由一个救赎历史的框架所观看的圣经神学的实际含义。接下去是在福音书中耶稣的圣经神学啊，然后再接下去呢，有一个关于圣殿的救赎历史的层面啊，还有呢，为着圣经神学啊，不同的学者所提议的一些的圣经议题的中心啊，然后另外呢，特别大马士革路上复活基督对保罗的显现，来作为一个保罗著作啊，他末世思想的框架。另外，大马士革路上基督的显现以及保罗的归正和蒙召，然后会讨论到保罗的人论的末世论特质啊。然后接下去呢，就是成圣或使成圣、称义以及基督啊对律法的关系啊。另外，教会的末世论概念、圣灵的末世论角色以及婚姻的末世论的一个维度啊。所以这个是大致上这整体课程当中所要牵涉到的。那我们就现在就进入到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开始的末世论啊。那这是作为新约神学兴起的底层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算是比较正式的来踏入到 圣经神学啊的实际的内容啊。那根据Bill 教授呢，这个开始的末世论啊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啊，也就是一个已然并且未然啊 ，already and not yet 啊，那这是整个新约神学的一个底层啊，那整个新约神学就是从这里呢来开始被兴起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在这里呢，这个 eschatology 呢，就是末世论这个字。那这个字是从希腊文的 eschatos 以及 logos 啊这两个字组合起来的。那在这里呢，就请大家先简单的来学习一下这一个希腊文字哈、啊。这个希腊文就是叫做 eschatos 啊 ，eschatos 就是 eschatology 的这个前面的这一个部分。在这里我把这个 strong 的字典的这一个解释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好，把它翻译放在这。那就说这个 eschatos 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它可能好是源自动词，好，这个 echo 就是持有的意思啊，而且呢是在一种连续不间断的含义上持有。那但是它是这一个字的一个最高级的形式啊，换句话我们晓得英文有这种一般的形式，有比较级的形式，有最高级的形式啊。那在这里呢，它是有一个最高级的形式，换句话说这里是有一个最末后的啊，最它表达的这一个最高级的形式。所以按照 strong 它就表达一种最远的啊或最终的啊，不论是从地点啊时间的角度里，最远的或最终的。那这个字在新约当中用过52次。那比如说呢，有一些通俗的用法，我打几个比较简单的用法。它不是说每一次用到这个字一定就是在讲末世论啊，只有跟时间日期这个时刻啊有关系的时候，它可能会牵涉到末世论。不过大家先对这个字有一点感觉吧。好，就打个比方来说呢，好，在《使徒行传》1:8呢，谈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地极呢，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一直到呢地的那一个最末后的部分啊，这叫就是用了这个 eschatos 啊。那还有呢，它也可以表达在阶级啊，主耶稣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呢，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啊。这个末后的呢，那也就是这个 eschatos 啊，就是最后的。那这个字也有使用在比如说谈到是末后的亚当啊，末后的亚当就是用了这个 eschatos 啊。还有主耶稣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啊。那这个末后的呢，在希腊文也是这一个字。所以这里呢就给大家就是先对这一个字有一些感觉啊。那在新约当中呢，它事实上有很多的短句啊，还有一些句子的结构都是来谈到末后的日子啊，末后的时刻等等啊。那我们都会在接下来呢来看。但是呢，谈到末世论呢，我们通常一不小心就会以为只有在新约才开始讨论到末世论啊，那或者是末世这个字的使用。但事实上呢，在旧约就已经有开始用末后的日子啊，末日或末后的日子啊 ，the latter days 啊，这样子的一种使用。那最早的使用是在哪里呢？事实上在旧约当中最早的使用居然是在创世纪啊，创世纪。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末日啊，末后的日子或末日在旧约当中的使用。那第一次的使用呢，就是在创世纪的49章的第一节啊。那这是雅各啊，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他关于未来的预言啊。那 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一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啊。那在这里的日后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它直接的日子含义就是最后的日子啊。它是在希伯来文是 Acharith Amin 啊，那也这就是最后的日子。那七十四译本呢啊，那在这里稍微注解一下，七十四译本 Septuagint 啊，它是在主前第三世纪啊，那是当时呢就是亚历山大统一了近东一带之后，他很年轻就死了啊，死了之后他的帝国分成四个部分，其中呢在埃及这一块地方的呢是 Ptolemy 二世啊，就是Ptolemy 啊，那 Ptolemy 二世呢，那他当时呢透过他的邀请呢，因为他当时要在这个亚历山大来建立一个图书馆啊，拿来往罗天下奇书，那当然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是不可少的，所以在他的要求下呢，据说当时的从以色列呢就差派了70位或者说72位学者啊，有人说是每个支派6位72位学者啊，犹太学者来把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那这一个翻译本呢，那就是被称作七十四译本，七十位学者的翻译本。七十四译本呢，它一直在教会历史当中没有被看为是正典啊。那因为教会维持着传统啊，就是这一个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是正典。那七十四译本呢，在翻译当中呢，有许多在两约之间的作品啊，所以它有一些的旁经啊。那但七十四译本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它为旧约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和新约的希腊文圣经呢，它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啊。那它的重要性呢，可以从新约对旧约的经文的引用呢。那事实上根据学者统计，从七十四译本的引用要超过了对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引用啊，特别是保罗啊，他很多的引用呢都是根据七十四译本来翻译的啊。而七十四译本呢，由于当时在犹太地方呢就是反正不懂希伯来文的呢，那通常呢要读希伯来文的要读旧约圣经，那就靠着七十四译本，还有呢，当时还有第一世纪、第二世纪，还有亚兰文的这一个旧约圣经啊。那这是我们大致上注意一下。那七十四译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性呢，由于它虽然不是正典啊，但是它反映了当时学者啊，就是旧约的就是在主前三世纪的翻译当中呢，就反映了学者对希伯来旧约圣经的看法啊，所以换句话说，有的人说七十四译本可以说是希伯来旧约圣经的一个注释，希腊文的注释书啊一样，就如同今约很多今天呢很多这一种新的版本哈，很口语化的版本，那都可以看成是圣经的一种从一种注解吧，一种注释的版本啊。对，这个是顺带的一题。好，那在这边呢，所以按照希伯来文来讲，这里的日后哈，就是这里的日后呢，就是 Acharith Amin 哈。那在七十四译本当中呢，我把它都列在这个地方哈，大家可以直接看到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呢可能不懂希腊文哈，不过在这个地方呢。它这个简单的我用很简单的翻译呢，这个第一个 IP 就是在上面哈，在这个上面，然后是 Eschaton 哈 ，Eschaton 就是这个最末后的 ，Ton 这是一个定冠词的 Hamaron 就是 day 就是日子哈，换句话说呢，这就是在这一个最后的这一些日子的最后啊，就是最后的这一些的日子哈，最后的这一些的日子。 那这个是其实是一本这个字，那大家可以看到钦定本啊，它在这里就是 in the last days 啊，就是在最后的日子。换句话说呢，雅各在这个地方谈到的日后，不仅仅只是雅各之后的一些的日子，而且当中呢也关乎到末世末后的日子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从雅各当时的讲说当中呢，我们可以来稍微看到啊，其中他论到有关犹大支派的哈，这是在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啊啊啊，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哈，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那犹大是一个狮子啊，那很有趣的，启示录五章啊，就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哈。那换句话说，启示录五章五节这里呢，可以说就是这一个创世纪四十九章九节的背景下可能出来的哈。那启示录五章五节在那里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哈，可以揭开这一个气印啊。那好的，然后呢，在创世纪的这一个四十九章十节呢，也提到就是细罗哈，这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啊。和合本有一个注解，就是赐平安者来到啊，万民都必归顺啊。然后是第十一节接着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哈。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一个叙罗哈，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一个它的一个含义呢，字典我大致上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可以给大家参考啊。那但最主要的呢，他在这一个 Young's 的 Literal Translation 当中呢，细罗这个字呢是被翻译成为 seed， 就是种子的意思，种子啊，种子。那我们晓得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的种子啊，那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用到这一个字。那在这边呢，要顺带的提到一下，就是在犹太人第一、第二世纪的亚兰文的圣经呢，把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呢，只等细罗来到，把它翻译成为只等到他的儿子来到。好，那换句话说，在第一、第二世纪这个亚兰文圣经这里呢，他是把细罗是指向的这一位弥赛亚。好，那而且这一节经文说万民都必归顺。而且在后面第十一节我们读到的就是说，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褂袍，这显示呢，这是用一种军事的方式来到哈，用一种象征的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在战争中呢，衣服的染血啊，击败了仇敌。那讲到这些，大家都可以记得到在先知书当中哈，对这位弥赛亚的预言，还有启示录当中啊，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呢，雅各的之后呢，有论到约瑟支派哈，在第二十二节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哈，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啊。那好，另外第二十五节呢，他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哈，地里所藏的福，以及这一个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哈。然后你父亲所住的福呢，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哈。那这些福都要降在约瑟的头上。所以在这里使用的这一个包括多结果子啊，还有许多这种天上地上的福哈，那都是指向以色列哈，甚至可能是指向一个将要有的这一个新创造，一个 new creation 啊。特别在以赛亚书当中呢，谈到新创造的时候呢， 都提到这个地会不再荒凉，并且呢有丰盛的出产啊，有丰盛的果子。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按照 Bill 教授呢，他认为雅各在这里的预言呢，有很大一部分是指向以色列，甚至是指向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一个新创造啊。这是第一次的这个末后的啊，这一个字在旧约当中的使用，关乎到末后的日子。好，那第二次关乎到末后日子的使用呢，则是在民数记的20章14节哈。那我们晓得民数记这里的背景呢，就是巴兰哈，以色列人当时到了摩押平原哈，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了。那那个时候呢，这一个西波的儿子巴勒哈，他是做摩押王的，那他就赶快差使者呢，去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那里，招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哈。那结果呢，巴兰呢三次是为以色列来祝福哈，不但没有咒诅，而且还祝福。那在这边呢，第24章14节呢就是说当巴兰三次祝福，巴勒就非常生气哈，就叫这一个巴兰回去哈。那所以第14节啊，巴兰说，现在我要回本族去哈，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哈。这里的日后呢，在希伯来文还是一样，是最后的日子。那70诗译本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完全跟前面是一样的这一个短句哈，也就是在这一些就是末后的日子啊，在这些末后的日子当中啊，所以这个字哈 ，SK Tong 哈，这个 Tong Hammeron 哈，这一个在末后的这些日子当中啊，所以这里不仅仅是日后，而且是末后的日子。那在这里钦定本的翻译呢，就是 in the latter days 啊，在这个后来的日子当中。那这为什么我们晓得这是关乎到末后的日子呢？我们可以看见巴兰他在这一段话之后呢，他在第17节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扰乱之子。好，那好，19节，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好，那我们刚才提到，在第一、第二世纪的犹太人的亚兰文圣经啊，他在这个地方再次把它连接在弥赛亚。那特别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这一个心啊，这个心在圣经当中也是常常被连接于弥赛亚耶稣。记不记得在哪里啊？在马太新约整个一开始啊，马太福音2章一开始，东方的博士说呀，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啊。那事实上在整本新约的最后启示录当中，耶稣也是被称为心啊。那首先耶稣他自己对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谈到呢，那得胜的呢，他要把诚心赐给他啊。那此外呢，在启示录最后啊，启示录22章16节，整个可以新旧约圣经的尾巴了哈。那耶稣宣告说，我是明亮的晨星啊，我是大卫的根，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啊。所以这个是整个这个心呢，是关乎到这一位弥赛亚。然后之后呢，巴兰又提到呢，他说，必有人呢乘船从基提界而来哈，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希伯呢一般认为希伯来文哈，他也必沉沦。那好，所以在这里的用语就很清楚的是指到关于末时哈，或末世末后的时代。特别在这里关于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啊，这个基提，那大家或许呢熟悉经文的就会记得在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这一个10、11、12章呢，都是谈到对末后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预言啊，在旧约来，特别对旧约来讲。然后在但以理十一章三十节呢，就特别提到了这一个基提战船啊，因为基提战船要来攻击这一个他，也就是应该是北方王啊，在这里但以理书论到南方王和北方王的征战，这基提的战船呢，那这是特别在但以理书当中来谈到。而这一段刚才说到哈，但以理书的十、十一、十二章是关于历史的终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的部分。然后呢，在也记得在巴兰他在之前呢也提到过，就是他说他敦卢公师啊，沃鲁姆斯啊，谁敢惹他啊？那摩西在这里呢啊，民数记应该是摩西写的啊，所以摩西在这里他敦卢公师沃鲁姆斯，那很可能啊是进一步的在解释创世纪四十九章九节。记得我们刚才在四十九章九节雅各的这个当中来谈到犹大的时候，他沃卢公师敦卢姆斯，谁敢惹你啊？所以这个民数记在这个地方呢，显然摩西写到这地方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想到了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的九节啊。好，那我们再看，在接下来呢是以赛亚书的二章二节啊。那在这里所谈到的呢是关于呢有一些外邦人要臣服于神啊，外邦人要臣服于神。那在这里呢，以赛亚书的二章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啊。大家可以注意到，末后的日子在七十四译本当中呢，在这里它是用了就是 entais eschatais hemorrhosis 啊，那也就是呢，这一个在这一些末后的日子啊。这是我直接翻译给大家听哈，在内在对这在这一些啊，然后呢末后的日子啊，那所以这里末后的日子呢是指向了这一个很清楚的，这是一个末世的预言哈。然后呢在第三节呢，以赛亚就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哈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哈，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哈。那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呢他不仅仅是谈到神的救恩哈，他要击败以色列的仇敌外邦人，不再有战争。在以赛亚书这里的预言更是说到，在末后的日子呢，很多的外邦人他会主动的自愿的来归向神啊，这是自动自愿的归向神。那这个是在末后日子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性啊。那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处呢，这个就是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那十六节当中，三十八章十六节说，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名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在这里末后的日子呢，其实是一本再一次的，他用 epi， 就 epi 就是在这个上头，在什么上头，在这一些末后的日子上啊，在这些末后的日子之上呢，那我要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啊。那这个以西结的在这里呢，就是从这一个枯骨复活的意象啊，一直来看到神怎么样让以色列枯骨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然后呢也让北方的哥哥啊等等啊的王啊率众军来攻击耶路撒冷。然后神也借此机会在他们的身上呢，来显出他大能的作为，让列邦来认识到他是神啊。所以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所以非常清楚的，这是 关乎到末后的日子啊。那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在以西结书的这个三七三八三九章的到这一个三十这一大段经文的最末了的两节啊当中呢，在谈到以色列在受压迫之后呢，啊，在跟仇敌的最后的征战之后，神要赐下圣灵啊。那这是我读一下这个三十九章的最后两节啊，神说：“因我使他们啊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呢，就谈到了这一个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家。那所以我们看见圣灵要被赐予在最末后的以色列啊。那我们也晓得在三十九章结束之后呢，就进入到以西结的第四十章啊到四十八章，这就是一个大的段落啊。这个大的段落当中呢，特别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要建立这个圣殿啊，这是以西结书在异象中看到的圣殿，而神呢，他要住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啊。而这件事情呢，事实上在第三十七章呢，论到枯骨复活之后呢，以西结就在神的灵引导下发出这样子的预言，好，三十七章二十六节啊，神说，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啊，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的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二十七节，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二十八节，我的圣所啊，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啊，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啊。所以在短短在枯骨复活之后呢，神就连续的几次谈到他要在以色列人中间建立他的圣所啊。好的，那我们再看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的三章的四到五节啊，那这是特别谈到从流放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从流放中的归回啊。何西阿书三章四节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啊，无柱像，无以福德啊，家中啊无家中的神像。那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那所以在这边呢，一样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短句啊，在这一些末后的那些的日子啊，所以在这里的经文呢，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多日独居啊，无君王，无首领啊，是谈到以色列地要被毁灭，他们要被流放。但在末后的日子呢，何西阿的预言，神说要从流放之地归回哈。那当他们从流放中归回的时候呢，神要使这个大卫哈成为他们的君王。但这里的大卫是哪一个大卫呢？大卫要再复活吗？啊，那我们事实上在新约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这一位啊，按着大卫和亚伯拉罕家谱所出来的这一位啊，那要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二章的二十八节啊，这也谈到末后的日子，在这里特别谈到的是帝国的粉碎啊，地上的国度的粉碎，而神的国呢要被设立。那但以理书二章二十八节，在这里的背景就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二年做了梦哈，梦见有一个好大的一个像哈，那这个像呢，这个头是金金的哈，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腰呢肚子是铜的，脚是铁的啊，那腿是铁的，然后脚呢是半铁半泥，然后突然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呢，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把脚砸碎了。所以于是呢，金银铜铁泥都一同被砸得粉碎。那好，那打碎这个像的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那但以理书二章二十八节这里说，对不起，但以理在这里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日后呢，这个短语大家看到又是九一模一样的这一个短语啊，在最末后的那些日子，那换句话说，但以理在这里，他在神的启示之下呢，他要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所做的梦是关乎末后的一些的事情。那事实上我们也记得哈，就是在但以理他在后面的解释呢，就讲到这个经象，事实上就是四个国度啊，这在但以理书的二章三七三八三九四十节哈，尼布甲尼撒是诸王之王，在他之后呢，那就会另外兴起一国哈，然后又有第三国是同的掌管天下，第四国比坚壮如铁哈。那我们也记得在但以理书的这一个第七章呢，事实上在也就是巴比伦王尼这个伯沙沙元年呢，但以理他这次是但以理做了梦啊，他梦到脑中的异象，然后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啊，那根据然后之后呢，他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啊，得了这个国度权柄，然后天使指示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要从世上兴起。换句话说，但以理第二章跟第七章呢是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啊。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梦中的这个象呢是四个帝国啊，四个帝国。但是但以理书的七章呢论到的是四个大的兽啊，四个大兽。那这个四个帝国和四个大兽的关系呢，其实他们应该都是谈到同样四个国。那为什么要被称为兽呢？那可能呢就是从神的角度呢来看到这一个帝国的王啊，当人不遵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事实上就如同是是一个野兽一样哈。那然后呢，但以理书这个二章二十八节的中呢，他对这个日后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啊，就是在二章四十四节哈，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哈。然后呢，四十五节也谈到有一个非人手凿出的一块石头从这山而出来打碎这个像啊，那所以这都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论到这一个幕后的日子啊，在这是二章二十八节。接着在十章十四节呢，那也一样的这一个词句呢也是出现的。那在这里所论到的呢不像前面在但以理书二章当中呢所谈到的是在幕后的时候有这个帝国要被粉碎，而神的国要被建立。那在但以理书十章十四节呢，则论到这一个敌基督的到来以及逼迫。那但以理书十章是在它记载的是在波斯王古列第三年那有这个异象显给这个但以理看那按照圣经说，这是指着大征战啊，所以当时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哈，就是二十一天。然后之后他看见在有一个人穿着这个细麻衣 啊，身体如水苍玉一样，啊，眼目如火把，啊，来对他说话，啊，那，啊，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利亚，就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啊，那当时但以利一听呢，他就战战兢兢地立起来，啊，然后十二节他就说，但以利亚，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啊，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话就已经蒙应允，啊，我是因你的话而来的。十四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日子，啊，那这里的日后呢，在七十四译本呢，大家看到也是这一个 Eschatotone Hamaron，啊，不过唯一不同的这个 Eschaton 这里呢是一个单数词，啊，那后面的 Tone Hamaron 那些日子是复数的，在末后那些日子的这一个最末后，啊，那所以这显然是关乎到最末后的日子。那我们但以理书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呢，事实上它是一个单元，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第十章来，天使告诉他，这是关乎到他本国之民末后的日子。在十一章当中呢，啊，三十节，我们刚才看到就有集体战船来攻击北方王，哈，那他就上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啊，所以在那时候会有很多背弃圣约的人，啊，那。然后呢，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呢，他必用巧言勾引，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个时候这一位呢，他会用很多迷惑人的诡诈的话来勾引人，啊，但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呢，他必刚强行事。所以那换句话说，在这里用巧言勾引呢，就是来说明他是一个 deceiver， 是一个欺骗者，啊，来或许呢就是打发他在这里怎么勾引呢？或许他就是打发那一些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呢，回到圣约的群体当中来传递违背圣约的灵，啊，并且迫使那一些不愿意，啊，逼迫那一些不愿意妥协的人，啊，这是，啊，Bill 教授在这里呢进一步的把这个用巧言勾引的这一个欺骗呢，那按照他，对但以理书，啊，特别还有启示录的一些的研究，啊，Bill 教授他花了好多年，啊，至少有八年的功夫在启示录的研究上，啊，因此他有一本启示录的注释，啊，所以他在，旧约新约当中特别启示录当中下了非常深的功夫，啊，所以这是他在这里来做的一个提醒，啊，那另外呢，在但以理呢，十一章三十三节，啊，到三十六节当中，他说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多日，啊，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三十四节，他们辅导的时候呢，稍得辅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三十五节，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啊，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就事就了结。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啊，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啊，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那在三十五节这里，直到末了，啊，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啊，其实是一本在这边呢，这一句话直接的翻译呢，就是一直直到呢这一个属于一个结局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啊，那因为呢就是那因为呢这一个时期呢，它会进入到一个 啊 horas 一个终点啊，一个小时，一个时刻啊。那换句话，我们中文在这里翻到就是啊，到了这一个所有就整个时期的这一个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呢，啊，就是一直要到这一个结局啊，因为呢，它会一直持续到这一个最后的时刻啊。这个是啊，换句话说，这边呢也是在谈到这一个最末后的时刻，那但是这里呢就会再一次的看见这当中有很多的迷惑，是用谄媚的话啊，那这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十一章四十节哈、啊，到末了呢，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啊和许多的战船势如暴风啊来攻击他啊。这里呢这个到末了呢也是根据呢这一个啊，这是 Kath 哈、啊，就是 Horan Suntelias 哈、啊，那这就是根据这个最末后结局的时刻啊。如果这是我们用直接的翻译来讲啊，那因为啊，所以就是最后结局的时刻啊，到了这根据到了最后结局的时刻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然后到啊但以理十一章四十五节呢。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啊，那在原文的意思呢，到了那一个什么呢啊，他是 Hora 就是时刻啊啊 Te Suntelias Otom 就是他的这一个结局的这个时刻啊，那就无人能帮助他啊。所以换句话说，但以理书十章十一章所谈到的是一个大灾难啊，而在这大灾难当中，特别呢是谈到就欺骗啊，有这一种啊违背圣约啊一种妥协哈、啊。那但最后呢，在神所定规当中呢，这一切都会被击退啊击败。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一个但以理书十二章哈，十二章当中特别呢是。谈到复活哈，整个旧约当中，这里呢谈到永生哈，复活这是永生，这个是啊第一次哈。那在新约当中，少年官来问耶稣：“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那一般学者认为，就是在指着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这里所谈到的。十二章一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呢？”啊，他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哈、啊。你本国的民中呢，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哈、啊。这在七十四译本当中，这个复苏呢，它是用了希腊文的这个 anastami 哈、啊，那这个字，换句话说，这个字常常在新约当中被翻译成为复活，它直接的意思就是再站立起来哈。啊站立起来，新约当中翻译成复活的希腊文字呢，一个就是再站起来，还有一个就是苏醒起来啊。那这里呢，这个 anastami 呢，这个是一个再站立起来啊啊。那必有多人呢再站立起来复苏，其中有得永生的哈、啊，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本是第一次啊谈到呢，有一些人呢，然而的确呢。这个 Aes 啊 ，Zohan Ioneon 啊，那就是有的人是进入到这一个永生当中啊，那但也有呢是进入到这个羞辱啊，永远被憎恶的。所以这是整个旧约当中第一次啊，论到关于末后日子的复活啊，也是应该是第一次直接使用了永生这样子的啊，至少在希腊文的角度来讲是啊、这一个词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啊、想到呢，就是啊、很多的人啊想到末世啊，想到的都是天象上啊，这个啊日头要变黑啊，满月要变红像血，想到的是好多的这个遮人的蝎子啊。但 Dr. Bill 他说，但是在但以理书中让我们看到呢，最末后的日子呢，真正最大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有一个逼迫，还同时呢它是一个迷惑人的时刻啊，所以这个是啊特别提醒的。那啊 别呢，事实上但以理书呢，他在前面谈到这一个末后的时刻是一个迷惑人的时刻呢，那特别就是在但以理书八章哈、八章他的意象当中呢，特别在八章十七节啊，天使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哈、这是关乎到末后的意象。那啊、然后在之后的第十九节呢，他说我要指示你啊，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啊，这是关乎在最末后的那一个啊时刻的时期的这一个时刻啊，用希腊文的角度来说。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谈到这四国的末时呢，有一个王兴起啊，他是用双关的诈语啊，那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啊，行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啊。第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啊，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啊。那所以这个是但以理书当中啊，特别关乎末后的一些的描写。好，所以在这里呢，那Duncan Bill 呢就帮我们总结了一下在旧约当中这个末后的日子呢啊，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当中啊，他把相关的经文总结下来，这末后的日子是指下面这一些事情啊。第一啊，他是指着一个弥赛亚的人物呢将要征服以色列的仇敌啊，这是末后的日子。第二呢，这是一个当一些外邦人呢将要臣服于神的时候啊，特别是他们甘愿的啊，那在看到神的作为，他们甘愿的臣服于神。第三呢，这末后的日子呢，也是在神在地上统治的一个未来的时候啊。第四，那末后的日子也是关乎到以色列要从流放当中归回的这样子的一个复兴啊，一个Restoration from exile 哈、啊，那特别在何西阿书和以西结书里面看到。然后呢，第五点呢，就是圣约群体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神的指民啊，教会啊，信主的弟兄姐妹会要被妥协哈、啊，那就是被 compromise 的哈、啊，只有很少数的余数呢，能够向神来保持这个忠诚。第六点呢，那这也是一个圣灵哈、啊，或者是一个末世圣殿的一个时刻哈、啊，末世圣殿的时刻 ，end time temple 啊，还有这是一个time of spirit 哈、啊，那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这也是以西结书谈到最后将圣灵的浇灌。另外呢，按照但以理书十二章呢，也谈到这是一个关乎到复活啊，还有一个整个的新创造的时刻啊。那事实上旧约当中呢，也是有名言的来谈到一个新创造、新天新地啊。特别在以赛亚书当中呢，就直接谈到了新天新地啊。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看哪、啊，我造新天新地啊。那好是。所以这个新天新地是直接被提出来。那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呢，也一样啊、哦，要提到的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一个啊这一个词哈、啊。那特别有趣的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哈二十节，就是谈到我要造新天新地哈、啊，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哈、啊。那十八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所乐啊，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啊，二十节呢，其中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子啊，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啊。那跳到二十二节，他们建造的呢，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啊。那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啊，这在新天新地当中啊。 那在这里呢，七十四译本在这里所用的这一句话呢，我把它特别在这里列出来哈，因为这一句话呢，就是 Kata God has hammer us to at Huron to so is 哈，然后 as Santai hay hammer us to Lao Mo， 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我把它直接翻译在这里，因为我民的那些日子呢，将要是按照那生命树的那些日子啊，这个是直接从字义当中把它翻译成为这一个这句话。我们和合本是因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啊，但按照七十四译本，我民的那些日子将要是按照那生命树的那些日子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在看到启示录当中的这一幅图画啊。好的，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就等于把旧约的这个末后日子的主要的经文呢，把它Dr. Bill 为我们把它汇集起来，并且也为我们总结了一下在这些经文当中关乎末世的这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来进入到在新约当中呢，关于末后的日子它这一个术语是怎么的被使用。那首先我们看在保罗的书卷之外啊，保罗书卷之外，那首先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那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呢，它是从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节啊引用过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节，约珥书在那里说，以后啊，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象啊，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哈、啊。那在这里呢，这一个以后啊，在七十四译本呢啊，那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哈 ，kai estai meta tautau 啊，这意思就是说 ，kai 就是并且啊 ，estai 呢，它将要是啊。Meta 在这个之后啊 ，total 啊，那就是这些事情啊，就是换句话说，在这些事情之后，它将要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当时在约珥书所使用的这一个含义。那我们再看在彼得他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来引用的？他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五节呢，彼得他说呢。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始初哈、啊。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哈。啊那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啊。那在这里呢，大家注意到这个，当彼得引用约珥书的话的时候呢，约珥说只是说以后啊，希腊文直接的意思就是说，并且呢，在这些事情之后将要是啊，这将那但是呢，彼得在这里的引用呢，他就用了 eschatos 这个字啊，所以他在这里呢。就 kai estai hen tais eskatais hemeris 啊，意思就是说呢，在那一些最末后的那一些的日子之后呢，将要是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的希腊文来讲哈、啊，前两个字跟前面是一样的，但是在后面呢，约珥书的这个 meta tauta 啊。在这些之后，那但是呢，彼得在解释的时候呢，却用了 in tais eschatais hemeris， 意思就是说，在这一些最末后的日子在这些最末后的日子将要是这个样子啊。那好，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彼得似乎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把约珥书的那一个句子的当中的，在这些事之后，把它转换成为，在这最末后的日子当中，将要是这个样子。好，然后，所以，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然后彼得接着在十八节说，在那些日子哈，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哈，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呢就必得救。那接着彼得呢就继续的解释他在二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呢在你们中间施行这个异能奇事神迹，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所知道的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却将痛苦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那换句话说，按照彼得的解释呢Dr. Bill 在这里稍微提到说，如同像以西结书论到枯骨复活一样那在这里呢神叫拿撒勒人耶稣复活，那这就开始了在以西结预言当中所预言到的这一个复活事实上呢，我们晓得哥林多前书呢十五章二十节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的出手的果子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呢按照 Dr. Bill 的解释在末后的那些日子呢那也就已经开始于基督的复活，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呢已经作为这个末后日子的一个开始对，那换句话说，基督的复活等于开启了整个的末后的日子。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呢，弥赛亚的来临就已经开始了，就说应验对末世的预言而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认为就这么一次当耶稣复活了，哇，整个末世预言就要成就了。那换句话说，弥赛亚的国度马上就要来了。或许呢 Dr. Bill 说，这也就是当时的使徒们认为可能末世呢就马上就要来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当时呢就是按照旧约的预言，弥赛亚一到来，他的复活，然后就马上带入到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刻那 Dr. Bill 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呢，就是基督的再来就是说事实上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换句话说，他的已经有了这个到来。那我们常常谈到基督的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用的希腊文这个字叫 parousia parousia 就是等于基督的再临再他的到来。可是事实上呢，这个 parousia 这一个字按照这一个字直接的意思虽然我们认为说 parousia 是临到要来到的意思，可是按照 Strong 来讲呢， parousia 这个字它是从希腊文的 para-emi para 就是在旁边的意思， emi 就是是的意思，所以它直接的意思就是是在旁边，不过呢它是用一个现在分词来表达出来的，那换句话说是一个现在正持续是在旁边的，换句话说它就是表达一个靠近也可以表达一个来临那这是我们通常的意思。那但是 Vines 呢它就直接说这一个字呢 Parousia 它直接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 presence， 它是一个在场的就是当场就在这里，所以它呢可以进一步的表达是一个抵达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那个 Dr. Bill 在这个地方所谈到的呢，就是说其实呢如果把 Parousia 看成是一个 presence， 一个临在，那事实上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来就已经 有了这个 parousia， 有了这一个临到了哈，那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呢，是这一个到来的最终的一个完全啊，一个完成。那这个是他在他的解释当中呢，稍微给我们啊看带出一点他自己的看法。换句话说呢，犹太人是把基督的弥赛亚的来啊看过一次。那事实上，我们在整个新约当中看见，整个新约开始于基督的第一次来，结束于第二次再来。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能把这两者整体的看成是一次的到来？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不过是这一个 parousia 一个 presence 的一个开始啊。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差遣圣灵，借着圣灵的灵，基督的灵，他与我们同在，只等到他的第二次再来，成为这一个 parousia 的一个最终的完成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可以稍微作为一个参考的啊。那好，那特别在Dr. Bill 也举到何西阿书哈、啊、来特别谈到呢，何西阿书六章一节到二节啊，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啊，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必使我们兴起哈、啊、那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呢，那在这里的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呢啊，那是啊 ，antahemeros 啊 ，te trite 啊 ，anastasomesa， 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第三个日子呢，第三天呢啊，我们将要呢再站立起来 ，anastami 啊，这边再一次的用到这一个字，我们兴起。但是这个兴起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一个希腊文的动词呢，在新约当中是最常用来表达复活的两个动词之一哈。所以在这里呢啊，换句话说，有的学者就认为这里是论到以色列的复活啊，第三天啊要使我们复活再站立起来。但是呢，基督呢，事实上后面 Dr. Bill 也会再继续的论证，其实基督就是这一个以色列啊，这里是说以色列的复活，但基督就是以色列。那啊好，那特别我们刚才看到约珥书的这个彼得所引用的经文啊，当中讲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其中这个凡有血气的呢，在旧约当中呢，那如果您去仔细的查考的话呢，这个凡有血气的啊，它在大先知书里面，特别是几乎都是指以色列人当中啊。凡有血气的是指以色列人，而不是指所有的人类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呢，约珥书呢也是指向以色列啊，特别是指向末时的末时 end time 的这个以色列啊。那之后啊 ，Dr. Bill 会在这个上面呢给我们确实的经文来论证这一件事。那所以换句话说，根据使徒行传，基督复活以后呢啊，基督复活以后可能第一位哈、啊、来这个领受圣灵的呢，那是不是就是基督啊？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哈、啊，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啊。所以在这边 ，Dr. Bill 他说啊，在使徒行传的描述当中呢。基督是可以说是第一位来领受圣灵。那记得我们刚才说到，在末世的一个重要特征，神是把他的灵给赐下来啊。那当然我们也要晓得，事实上当耶稣从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已经降在他的身上啊。那 Dr. Bill 在这个地方呢，说用这一节经文呢，说或许基督是第一位。在使徒行传从死里复活之后，第一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啊。那好的，那我们这是刚才是第一次啊，在保罗书信以外的末后日子的使用。那第二次的使用呢，是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有学者认为是保罗做的，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啊。那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句子了 啊，希伯来书一章的一到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那换句话说，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在这个末世啊。在这里的希腊文呢，这个 episkatoton hemeron toton 啊，那这个事实上这个我们刚才在旧约当中已经看到这一个短句出现了好多次了哈。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一些那些日子的这一个最末后的啊这一个点上啊，那神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啊，那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啊，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啊。那 Dr. Bell 他在这里呢，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关乎到末后的日子啊 ，latter days 或者是末时 end times 啊，97%的在新约当中的这一类的短句呢，是指着一个对我们而言开始于过去的某件事情，并且要继续经过教会的时期，最后呢终结于这个 the end time 啊，那个最后的末时啊。那97%是这样的啊。那换句话说呢，可能只有百分之几的是真正指向未来，对我们而言指向未来啊，97%都是指着对我们而言都是已经过去开始，一直到现在，经过整个教会时期，到最后要最终的时候要结束的。但是有趣的是，95%对末世论的讨论呢，都是讨论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是教会要被提啦，或是末世大灾难啊。97%的短句是指着从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开始的末世，但95%对末世论的讨论都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那一短短的时刻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诗篇当中谈到这一位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啊。弥赛亚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正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那好，所以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啊来晓谕我们。那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接着说呢，这一位儿子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所以换句话说，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这里明显的是与复活是有关系的啊，与复活是有关系的。而且注意到这一句话，他洗净了人的罪啊。那我们想一想，在旧约当中在什么地方会出现，会就是说对罪的洗净啊，应当是在哪里啊，来在旧约当中啊，罪的洗净会在哪里发生，是在圣殿啊，是在圣殿啊。那事实上呢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九章当中呢，来论到这一位神的儿子，那9章25节26节啊，这一位儿子他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啊，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啊。如今在这末世啊，在希腊文呢，它是在希腊文是啊，如今在这末世啊 ，episunteleia ton aionon 啊，那在直接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一个成就结局，从属这一些属于这一些世纪时代。这些世代的最后的结局上啊，那这位主耶稣呢，弥赛亚呢啊，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啊。所以大家看到这边用字哈，非常清楚的谈到的是这一些众世代的结局的，而这个结局当中呢，这一位儿子来 他把自己献为祭来除掉罪啊，所以很清楚的啊。那在这里用字是说到众世代的结局啊，而这里明显的是指着主第一次来啊，就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而不是指着他要再来啊啊，所以。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当中呢还有弟兄姐妹想到末世的时候只是想到将来主要再来的时候才叫末世啊，那在这里呢从圣经对末世末时的使用呢，我们应该晓得在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一个末世啊。那接下来呢希伯来书的这一个九章啊，二十七节呢，也就接着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呢就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啊，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啊，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啊。所以在这里呢，显然是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再临啊。那那在这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啊，那是指向赎罪日啊，是在至圣所当中的赎罪。那在被这里被称为是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啊，那这里很清楚的是指向基督的第一次他的到来啊。那但这次的到来呢，第二他末世啊，将来呢这个第二次的显现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呢。那 Dr. Bill 呢可能这件事情是关乎到身体的复活啊。那但是简单的来讲啊，我们刚才从问到啊，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谈到呢，他洗净了人的罪，在哪里洗净？按照旧约是在圣殿啊。那之后希伯来书的讨论啊，以及整个新约当中就让我们看见，其实耶稣基督呢，基督他就是这一个真正的圣殿啊。那他包括，而这个圣殿呢就包括了献祭，以及圣殿呢也是神临在的地方啊。那这个观念呢，就是换句话说，基督他就是这个圣殿。当然我们晓得约翰福音里面是很清楚的谈到了基督他就是这一个，他的身体就是殿。我们来看一下经文，那基督就是这一个圣殿啊，真正的圣殿。他但这个圣殿包含了献祭，也包含了圣殿是神自己临在他的 God's presence 的一个地方啊。那首先我们谈到基督是神的临在啊，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啊，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呢，这一个道他成为了肉体啊，他住在这个住在，在原文当中啊，在这个地方呢他是用的是一个 eskenon 啊，那这个它的字根是就是一个帐篷啊，换句话说呢，正如同你们有时候会听到道成肉身搭帐篷住在我们当中，那事实上呢这个住在的意思就是搭帐篷啊。那旧约的时候，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在那里呢支搭会幕，他那时候搭帐篷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在约翰福音这里谈到圣子耶稣基督他成了肉身来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他就是这一位来彰显这一位神临在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二章十八节啊，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啊。那当时门徒后来就想到耶稣所说的话啊，是以他的身体啊为殿，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那换句话说呢，基督呢，也就是这一位弥赛亚哈，基督这一位弥赛亚，他可以说呢，就是旧约的以色列所指向的啊， 也是旧约的圣殿所指向的这一位啊，旧约的以色列是指向这一位基督，旧约的圣殿指向这一位基督啊，基督就是在预期中要被重建的圣殿啊。所以按照 Dr. 这个 Bill 的看法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预期着这一个以色列的这一个犹太人的圣殿要被重建啊，但事实上呢，按照新约的说法来讲，主耶稣基督呢，他从死里复活啊，他三日之中呢就把这一个拆毁的殿呢能够再建立起来，换句话说，这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啊。那这也可以让我们就想到，为什么在新天新地中呢，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啊，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来呢，却没有看到城里面有殿。为什么？因为全神全能者啊，羔羊就是神的殿啊，基督他就是神的殿。那换句话说呢，从基督的来到，我们晓得神的圣殿其实上已经来到啊。那 Dr. Bill 说，我们实在不需要再寻找或等待着另外一座圣殿要被重建，旧约的圣殿本来就只是暂时的啊，从来没有意图这个旧约的这个圣殿要成为一个永远的圣殿啊。旧约的圣殿是指向的是基督的身体要成为神的殿啊，就是那一些与基督认同的人啊。那所以新约圣在哥林多前书呢啊，我们也看到保罗他说，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啊，若有人拆毁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又重复的说啊，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啊。那换句话说呢，以西结书第四十章以后谈到在异象中的圣殿呢，大哥比如说他可以说就是在基督的身上呢就已经得到这一个应验啊，至少开始的应验啊。所以这一点啊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另外呢，在彼得前书啊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呢，也出现这个末世的这一个词啊。那好，我直接读二十节啊，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啊。那他说，然后接着说呢，你们呢也因着他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啊，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末世呢，在希腊文的表达就是从这个最末后的这一个时段期间里啊，他在这里他就用了最末后的 eschatos， 然后但是他没有用日子这个 hemera 这个字，而是用了 chronos 啊，这个时。一个时间啊 ，chronos 是指着一个有限度的时间段啊，那所以呢，我们在中文代表是用时段期间来代表啊，那但是这也是指向了在最末后的这个日子啊，那好，所以在彼得这里所说的呢啊，就是关乎到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呢，很快的，事实上我们就看见彼得呢。他不但他讲到的这个末世不但是关乎到基督的复活，同时也指向了圣殿啊。那特别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四节，他说主乃活石啊，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呢，也就像活石，一个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啊，一个 spiritual house。 在原文当中呢，这个不是用宫殿啊，是一个属灵的家啊， spiritual house， 来做圣洁的祭司啊。不过这个祭司不是个人的祭司，在原文是表达是一个祭司的群体啊，来借着耶稣基督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彼得的这一个对末世的这一个 讲论当中呢，是关乎到基督的复活，也关乎到了这一个基督的身体啊，也就是我们信徒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家室啊，神的圣殿。所以这个是在彼得的书信当中让我们看见的。那我们再接下来呢，要看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啊，这末世这个词也是常常被使用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非常清楚的，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啊。那不但是末后的日子，事实上在希腊文当中呢，这里他用的这个eschatahora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英文的 hour 啊，就是 hour 这个字。这 estin 就是 it is 啊 ，it is， 它就是它是，它现在持续是，它是，它现在就是，它现在就是呢最末后的那一个时刻了啊 ，it is the last hour 啊，用英文直接的翻译来讲啊，它。约翰接着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那从此呢，我们就知道如今呢就是末时了。所以根据这个，从这里呢那我们呢就是现在呢就知道什么呢？ OT 就是他的 that eschatahora estin 一模一样的句子，他现在就是这最末后的那一个终点时刻啊，那在这里最末后的这个终点时刻的 hour 不是用复数的，都是单数的哈。那现在就是这个最末后的这个时刻，大家可以看见约翰写这个的时候的这个急迫性哈。那但这就是末时了啊，末时了。那在这里就两次几次谈到这个敌基督，你们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哈，那而现在呢就已经有好多的敌基督的。那谁是那敌基督的呢？约翰一书后面就接着说，凡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啊。那在原文当中呢，那不认父与子的就是那敌基督啊。你们稍微学过希腊文的都晓得这个定冠词的威力啊，定冠词的威力。那按照主要的这个就是联合圣经公会第四修正版的地方呢，在十八节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哈，那这个敌基督呢就是单数的啊，就是也没有定冠词，你们听见有一个敌基督要来啊，那希腊文因为没有定冠词，可以说是一个敌基督啊要来，并且呢现在呢有许多的敌基督呢已经发生了啊，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现在呢就是那最末后的那一个时刻了，就是那有一个敌基督来，但是这敌基督的是谁呢？那约翰在第二十二节说，那不认父与子的呢持续的否认了父也否认子的呢，他就是那一个敌基督，换句话说他把敌基督的特性呢把它特别的彰显出来啊。那事实上基督在第一个世纪呢其实就已经来到了而敌基督呢他在第一个世纪呢在约翰书写的时候也已经来到了那基督来到是以道成了肉身来住在我们当中在敌基督在第一世纪也已经来到，是以什么形式呢很明显的按照我们刚才所看到有关末世的经文，是以那一些假教师的形式或者是假先知的形式出现所以如同基督的身体被称作是教会，是基督徒的群体呢被称作是基督的身体Dr. Bill 说同样的敌基督好像也有他的身体是有假教师假先知然后从第一世纪就开始一直来到我们今天都仍然是这样子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呢讲到末世论呢以为呢这还是关乎未来的事情其实按照圣经字词的使用，其实我们已经是在这末世当中。然后我们再看接下去犹大书第十七到二十三节当中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在这边的使用 从十七节哈、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就是那些引人。”啊，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啊，那啊、在这里呢，这个末世呢，就是一样，大家看到 epieschatotohemeral 哈、啊，就是在coronal 哈、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那一个时段当中的最末后的啊，最末后的那一个时段。啊，那这个是末世在这里直接的意思，啊，那，啊，那这些呢，在这个时候呢，会有很多好讥诮的人、不敬虔的人、属乎血气、没有圣灵啊，所以，那，啊，这是在犹大书当中啊所使用的。那另外呢，在雅各书当中五章三节呢，也一样的使用过末世这 eschatos 这个字。啊，在雅各书五章三节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啊。那在这边呢，一样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啊，在这末后的最末后的那些日子啊，那只知积攒钱财啊。那换句话说呢，从我们看到这些，就是在神的安排当中哈。啊，有关乎末世的或末日的这些的使用当中，有相当的一种模糊性哈，那以至于基督呢，在神所愿意的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再临哈，那甚至可以是在第一世纪哈，这个 Dr. Bill 啊特别提到，那然后呢，我们在刚才我们记得谈到了这个 Parousia 哈，这主的临近。在雅各书五章后面接着说呢，弟兄们呐、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哈，直到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直到主的这一个 parousia 这个临近啊，主的临近。看那、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啊，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啊，这个来呢，也是这一个。Parousia 啊，就是这个临近主来的主的那一个临近呢，它在后面的这一个这一个动词呢啊 ，hegeikon 它事实上呢就是是希腊文的完成时态啊，是已经靠近了哈、啊。那已经靠近，我们晓得希腊文的完成时态表达过去一个发生的动作，但它的结果影响到现在是没有改变的哈、啊。换句话说，主的临近是。不是将要靠近，是过去就靠近了，一直到现在都是在这里啊。然后接着，这彼得就说呢，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什么呀？站在门前了啊，站在门前了。看啊，这个审判官呢 啊，那他已经站在门前了。啊，大家注意到这一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这个字呢，他啊 ，estami 这个站在这里呢，也是一个十大希腊文的完成时态，现在完成时态，表达他之前就已他就已经站在那儿，到现在还站在这儿啊。所以换句话说呢，Dr. Bill 在这里提醒，基督的临近啊，他的 parousia 事实上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开始啊。而在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一个真相是完全的把它揭开来哈、啊。那这个是在好的，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呢，在保罗书信之外呢，这个末日呢是指向未来的啊，这样子的一些的使用啊，那。大部分有关末日呢，都是一种已然却又未然啊，开始于第一世纪，这个末日就已经开始了，但要等到主的再来，能够得到完全的终结性的一个应验。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的例子呢，则是指向将来的哈、啊，比较偏向指向将来的。第一个就是彼得后书的三章二到三节啊，那特别 保罗说呢，我们读第三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啊，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呢，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所以在这里呢，在末世，就是在最末后的那些日子啊，所以在这里那可能呢是指向着是未来，而且这里可能也跟犹大书的一章十八节哈，那一章十八节在犹大书说，他们曾对你们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健全的私欲而行哈。那换句话说，在彼得后书跟犹大书这里的相关来讲呢，就是说它很可能是指向未来的哈，但是也有可能呢会指向着一个现在啊。那好，那特别呢在彼得后书呢我们刚才在彼得后书三章里面二三节看到这个末世呢有好讥诮的人，那事实上我们在后面第五节开始呢，彼得继续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所以呢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那但现在的天地呢还是凭着那命存留那第八节，亲爱弟兄有一件事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完成呢，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人人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呢必有大声响废去有行者的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来的日子呢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灭就消化了，有行者的要被烈火融化。所以根据 Dr. Bill 他彼得在这里所描述的情况呢，就是这一种讥诮呢，事实上在今天的教会呢，事实上是已经就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形那另外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这一个六章当中的一些的讨论呢，也是指向未来的是比较多的那比如说在六章三十九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在那最末后的日子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信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在这里呢应该是指向未来那同样在这一个在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另外第五十四节，赐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特别注意在这里呢，在末日呢就有永生就是说赐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希腊文当中呢，这个永生就有这个字是现在时态的持有他现在就持有这一个永生那我们晓得这个永生事实上呢，虽然在这里指向末日，但是永生呢却是开始于现在，这是希腊在约翰福音当中非常清楚的用现在时态所表达，我们现在开始就持有这个永生。当然我们也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持续不断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另外呢，在约翰福音当中的十一章二十四节那这是讲到这个拿撒勒的这一个复活的这一件事情这是马大他对耶稣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啊，马大就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啊，那就是在那最末后的那一个日子呢，他要再站立起来啊，这个复活就是这一个Anastasis 啊，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再站立起来。那耶稣就马大是指责未来，他将要再站立起来，但耶稣说我现在就是这一个再站立起来，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所以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说我将要是复活，耶稣说我现在就是复活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是在约翰十一章当中。那约翰十二章四十八节呢，那在这里啊，主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啊，在那最末后的日子要审判他啊。那复活啊，按照 Dr. Bill 说，不是只是属于未来啊，复活是包括了身体和属灵的复活啊。那所以呢，谈到复活的时候，事实上有两个部分。当我们重生信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有份于这个复活了啊。复活呢，其实就已经发生了啊。那就像我们刚才所已经看到的哈，就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啊，他现在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啊。那然后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啊，他现在就已经是这个终点时刻了。那在原文的表达时候将到啊，就是说这个时刻呢，他现在就正在的来到啊，并且呢他现在就是了啊。那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了呢，这就要听见的人就要复活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见这个复活啊，他是 Dr. Bill 在提醒啊，这是有包括的两个方面啊。那耶稣呢在接着说你们不要对不起，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原文的意思这个终点时刻呢现在正在来到，凡在坟墓里的呢，他们将要听见他的声音，他们呢就将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那在这里呢，约翰五章二十八节所谈到的呢，可以说啊，按照 Dr. Bill 但以理书十二章所谈到的这一个复活，在这个世代已经从属灵的复活来开始了哈。那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就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哈。那 Dr. Bill 在这里谈到呢，他认为但以理书的所谈到的这个复苏啊，其中有得永生的，是已经在这一个世代从我们信徒身上属灵的复活开始。Dr. Bill 在这里有一段论述觉得值得我们提醒，他说我们说但以理书十二章所谈的复活已经在我们这个世代是已经开始的，我们是否把这个说法呢就是灵异化了呢？Dr. Bill 提到，他说属灵的复活，一个 spiritual resurrection， 它不是一个灵异上面的一个复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这个 literal sense 的一个 soul 哈，我们都有在字面意思上的一个灵魂。那好，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这里说有这一个复活，这个字面意思上的复活，不是只是指着身体的复活，我们都有一个灵魂，所以属灵的复活本身也是一种在字面意义上面的复活啊。我们有属灵的复活，好，也正如同我们将来也会有身体的复活。但以理书十二章所谈到的复活的预言呢，以及他谈到复活的预言，在属灵的复活的这一方面呢，已经在今天的世代啊，换句话说，主耶稣使你复活之后的，在今天教会的世代已经是开始了。当我们每一个人历世历代的我们相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圣灵里面啊，在我们的灵就已经复活，也就开始应验但以理书十二章以及旧约所说到的这一个圣徒的复活。好，所以耶稣在这一个五章，约翰五章二十五节教导，时候将到，其实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也是但以理书在这里所提到的。此外呢，但以理的预言是针对以色列的，关于旧约关于复活的预言都是针对以色列的。那么外邦人如何可以参与在这一个复活中呢？那这里答案就是基督他就是真以色列，因此在这里的复活呢，只要在基督里啊，那复活的那就是这一个以色列的复活，所以这里的复活呢也就包含了外邦人的复活啊。那我们最后呢，在还有一节的经文呢，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就是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五节和二十节，也是有指向未来的这一个末世。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啊要显现的救恩啊。在原文当中，在最末后的那个 Kairos 啊，那一个场合时节啊，那一个时节，那要显现的救恩。在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啊，却在这末世啊才为你们显现啊。那好，那在在这个末世，在二十节的末世呢，就是在这最末后的这一些的时段里面啊，为我们啊显明啊。那换句话说，在这里一章的五节这里呢，很清楚的是指向未来啊。但是呢，在一章的二十节呢啊，则却又指向了第一世纪第一基督的第一次的来到啊，讲到他在这末世啊为我们显现。换句话说，在彼得前书一章的五节讲到的这一个救恩啊，是指向未来，但是到二十节讲到在这末世为我们显现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则是指着现在。所以简单的说呢，关于这个末世论呢啊，这个末世 Dr. Bill 说，我们必须了解啊，末世事实上已经开始于过去，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基督是一切关于人所该事的哈，亚当本该治理这地哈，或者说 subdue the land 哈，应该征服这地，但亚当他没有完成。挪亚呢也应该是要完成啊，神也对他有一个吩咐，但他也没有完成。神呼召以色列，以色列本来应该要完成，要做祭司的国度啊，那但以色列也没有完成啊。那到最后耶稣来到并且成就了啊，并且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啊来成就这一件事情。那换句话说，基督他就是真以色列，当我们与基督认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成为真以色列人了。当以色列人背离基督的时候呢，那事实上以色列人呢啊就与外邦人认同了啊，就是说会很有趣的，就是说啊，基督就是真以色列，当我们这些外邦人借着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与基督连结的时候，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而当时肉身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背离基督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呢，就与外邦人认同了。那福音书呢，就很象征性的记载到啊，在约翰19:15，当他们这些祭司长文士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啊。那换句话说呢，他们就已经与外邦人罗马人的皇帝认同啊，他们就国度而言，他们已经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像是一个外邦人啊。所以这个是Dr. Bill 在这个地方呢啊，那给我们好、啊、稍微就是说给我们就是啊，其实是一个蛮仔细的给我们一些的解释。那接下去呢啊， Dr. Bill 他会来把保罗书信当中啊，对这个末日的这些词呢，来给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啊，事实上这个后面也不是很多了哈。嗯，好，那我们呢，就在下一次的学习当中呢，我们再把这一个保罗书信当中对末世的这个字的使用啊，我们根据 Dr. Bill 的这一个啊给我们的资料继续来，最后他会做一些的结论，在新约当中使用这一些词的时候，他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含义，以及呢对这一些末世论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带来具有怎么样一种实际的意义，然后并且他会进一步的解释在末世当中的大灾难的一些特别的本质啊。所以我们把这一些呢就稍微留的，就是我们就留下来到下一次啊再继续。那总之透过了今天在这里的学习呢，就是我们晓得就是 Dr. Bill 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圣经学者哈，所以他在这边所提出来的啊，给我们很多在圣经经文上的证据，也透过这些经文在旧约当中的使用，让我们勾画出在旧约对末日这个词的使用，给我们看见在末日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啊。然后呢他又带我们进入新约当中看末日这些词的使用啊。那最主要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有关末日的使用呢啊，那从末世论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末日呢已经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就已经进入到这一个末后的日子或末时或末日，只等到主的再来的时候呢，那把这一个整个末日呢达到一个终极的一个成就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对你我而言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已然啊却又未然的这一个末世的时期当中啊。那到底这一个啊末世论的这个意义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呢，那具有怎样的意义，那我们会在下一次的学习当中，在 Dr. Bill 的总结里啊来看到底认识这一些对今天的我们啊，在我们每一天属灵的生活当中具有一个怎样的含义啊。好，那我们就暂时呢今天的学习就停在这里，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谢谢你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透过主你自己的仆人啊，来向我们啊来分享他们在你自己话语当中的学习。主啊，帮助我们也能够用一颗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啊来领受主你的话语。虽然啊摆在我们的面前是有这么多的信息啊，我们也需要在你的话语中不断的查考，来知道这道是与不是。但求主你继续的光照引领我们，来求主你自己祝福在这里每一位向主你有饥渴慕义之心的弟兄与姐妹们啊。我们谢谢你的带领，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以后的学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